大家好，
好，你好。
各位在北美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的感恩啊！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钟。那我呢是在2016年到了印尼。那到现在已经踏入第7年的时间。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以及我的家庭呢。OK，这是我们的家庭哈。那我有2个孩子哈，我大的孩子是今年6岁哈，小的2岁。那2个孩子呢，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啊。当我们在2016年10月到印尼的时候呢，我太太是已经快要生孩子了，就是差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所以我2个孩子都是在印尼出生的。那最近呢，刚刚上个礼拜我们全家都这个中了 COVID 所以我是到昨天就从阳性转为阴性所以可能不要我分享里面如果有咳嗽，请大家谅解那这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很感恩就是虽然我们得了 COVID，但是我们都很快的康复差不多。1个礼拜的时间，就孩子是比较短时间，就大概2、3天他们就好了，就我们大人时间长一点点这样。那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领受这个宣教的一个护照。那我是在香港出生跟成长的然后到了。要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就参加一个一位韩国的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敬拜聚会，然后他里面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当时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宣教的中国。那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所以我当时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感在里面。但是当后面神越来越感动我的心，就是要走出去。那所以后面我有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工作3年后面我有7年的时间我在中国侍奉。然后在7年以后呢，在2016年，就我再一次被这个中国的教会差派到了印度尼西亚。那这是我们的差会我们是一个国内的差会，叫做 GSM The Global Speedy Mission 那目前我们的差会呢，主要是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2个地区。都是我们的同工海外的同工都是国内的除了我是香港之外那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尼那印尼或者叫做印度尼西亚那目前呢我们是有2.61的人口是全世界第4大的人口国那我们的总统呢叫做 Jokowi 佐科维多多中文叫做那在2024年，就是再过2年呢，就印尼会再一次的大选总统那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对于印尼那目前这个佐科维多多呢，这位总统是对于印尼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位总统对于印尼的发展给予印尼的 各方面的自由跟空间哈、啊。那所以要为印尼祷告，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位总统能够持续的能够让印尼有这样的一种在信仰里面的一种自由哈、啊。那印尼呢有两个最多哈、啊，第一个最多呢，其实印尼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啊，占了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 12% 啊。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火山最多的国家啊，全世界 75% 的火山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啊，所以我们这边经常会发生地震。然后呢还有一个多呢，就是岛最多，岛屿最多啊，超过17000个岛，所以是万岛之国啊。那我们的基督徒人口呢有2860万啊，这是2018年的统计啊。那印尼是一个非常多元啊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啊，有786个种族啊，然后有1100种语言，但是主要呢就是印尼官方语言是印尼话啊，巴塞印度内线啊，有17000个岛，2.61亿的人口。那这个图呢在告诉我们呢，印尼有2亿的穆斯林啊，占了印尼人口总数的 88%，然后也是占了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 13% 啊。所以你们看到上面那个图呢就知道印尼是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一个国家啊，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合唱啊。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啊，介绍一下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啊，在印尼的一些的服事。那当我来印尼的时候呢，有2年的时间啊，我是在一间环教会服事啊。那印尼的华人呢跟这个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印尼的华人绝大部分呢是已经被同化，那个比例是相当高。那意思是呢，就是绝大部分的华人他们是不会说华语，就不会说中文。原因是因为从1965年一直到1998年的时间里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呢是禁止了所有的学校啊不能教育中文。那所以啊整整有好几代人啊，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就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中文。以致就是啊到现在呢可能只剩下老年人他们能够说中文。那所以一些的这个华语的教会啊，就是这个华人的教会啊，他们就很缺少这个会说中文的传道人啊，所以他们就邀请这个海外的。那所以我也是因为这原因呢来到印尼，其实最一开始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在一个华人教会当中侍奉了2年的时间啊。但是经过2年时间之后呢，我的就是里面的感动啊，依然是希望能够更多接触印尼的本地人啊，希望能够更好的学习印尼的语言。那所以后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华人的教会这样。后来我就在这个本地人的啊，一个完全没有华人的就是一个教会，就是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的纯正的一个华人啊，能够说中文啊，他们都不能说中文的。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只有大概20人左右啊，那都是爪哇的啊，爪哇的年轻人啊。 那这是我在他们当中的服事。那我在这教会里面目前主要是在主日里面啊，每个月会用印尼话分享信息啊。那这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啊，的中间这个穿花衬衫的是他们的牧者，也是很年轻。那除了在这个本地教会哈、服事啊，那这刚刚提到这个本地教会呢，就啊，刚刚提到这个本地教会，我们也在计划在明年开始哈、我希望能够跟这些本地的同工一起开始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小组哈、这是一个目前有的一个计划哈、希望能够跟一些在雅加达这边工作的人哈、传福音这样。那除了在这个印尼人的教会服事之外呢，然后我们也有在印尼的华人哈、就是印尼的这个在印尼的中国人的教会服事。其实在印尼啊也是同样，好像在北美也好啊，在世界各地也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啊来到印尼啊。那我相信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呢，会有更多啊，就越来越多。那所以也有很大的一个福音的需要，就是面向中国人。所以我们也有跟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服侍中国人的教会啊，我们也在当中服侍。那特别我的太太是主要在这教会当中侍奉这样。那他们也经常会每个月会邀请我在他们教会当中服侍讲道这样。那这是我太太的服侍呢，主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幸福小组啊，就是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小组。这个服侍啊，从中国来的，那大部分呢，他们已经是可能是嫁到这边啊，或者是已经在这边做生意很长时间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在这边的学校里面当中文老师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哈啊，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些。这是他们幸福小组以后的受洗这样。那除了在这个教会当中的侍奉之外呢，那过去的几年呢，那我们也有曾经做过一些慈善的一些工作。那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有接触一些贫困的这个在雅加达住在我们说是贫民窟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家庭哈。那这些孩子呢，每个礼拜呢就有一位姐妹呢专门去给他们做补习班哈。那做了很长的时间哈，就每周哈在一个草底下面给这些孩子补习，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一些的场地哈，就是只能用一个草底下面去补习，所以我叫这个叫做草底下哈，像是桥下的一个补习班。这个环境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就铺一个垫啊，就在上面就学习这样。那我的太太呢，在这补习班里面呢，在2019年的时候哈，就给这些孩子，其中里面有一些孩子呢，就补习教他们学中文哈，学了一年的时间这样，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影片这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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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的名字是 Evan，
我的名字叫 Rama，
我的名字是 Kayla，
我的名字叫 Farel，
我的名字是 Nanda，
我的名字是 Yumi，
我的名字叫 Leon，
我的名字叫 Susan，
我的名字叫 Adin，
我今年十四岁，
十二岁。
12岁
12岁
8岁
15岁
12岁。
今年15岁。
13岁。
我也喜欢学习中文，谢谢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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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喜欢学习中文，谢谢您。
那这个补习班呢，我们在疫情开始以后呢，就这补习就暂停哈、啊。那到现在我们就没有再参与在里面哈、啊。不过就啊，有时候我会在疫情里面的时候呢，就我会给他们分一些物资这样啊。这个影片不过因为时间，我就不给你们再看哈、啊。那除了这个啊。这个桥下补习班之外，我在去年开始呢，就开始了一个线上的语言学校，那主要是教中文哈，以教中文为主啊，目前是。那我通过一些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对矿化有兴趣的哈。然后就参与在里面，就教一些孩子中文。那目前就在一个，我们有一位老师是在中爪哇的一个学校里面，用线上的方式来教他们中文啊。
对 ，So I say 你好，我叫星星，你叫什么？
我叫叶叶。
叶、yeah.。
那这线上这个
再见
中文班主要对象
再见
都是印尼的华人
1,2,3
这些华人的孩子
Which one？
因为像刚刚所说很多的华人孩子其实他们那个都不太会中文啊，所以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可以学
Okay, the second line. The, te, le, ne.
The, te, le, te, le, ne.
Can you do one movement? Like, what?
我叫，我叫，
我叫威根。
Ah, that's your movement. I like it. So cool.
Okay, very good. Megan, Sophia, you get 1 point. 1 point.
四只羊。四只羊。
二三四五六七。
啊。罗说的很好。
就那个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他们线上上中文课这样。那最后就是我目前其实也在美国，在那个巴欧拉大学哈，在读一个矿化研究的硕士课程啊。那这个现在我就进入这个秋季的课程啊。那我希望也透过这个学习哈，以后可以推动更多的做推动矿化宣教的工作啊，以及教育的工作这样啊，所以请大家也为我来祷告哈，守望。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哈，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这边的教会当中做的一些福音的小组哈，一些门训小组哈，然后接下来我也会跟印尼的本地的同工开始这个福音性的小组，那求神带领我们哈，我很盼望就是透过跟本地的同工一起合作啊，能够接触到本地的穆斯林这样。然后也为2024年哈2月份哈印尼会有一个总统的大选，那这个也是对印尼的未来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请大家啊纪念哈、啊，在祷告当中，谢谢你们。我分享到这边哈、啊，那如果是你们有一些的问题哈 啊，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来讨论。
好，谢谢中恒弟兄的分享。然后线上的家人有些需要提问的，可以现在可以举手。那我想问一下中恒弟兄，你在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学校呀，国际学校，我记得上一次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有提到你的这个国际学校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老师还有这个学员，而且学员的这个情况有不同，有就是比较富有的，还有一些比较是。这里边呢，这学习语言，比如说是用英文来学中文呢，还是用印尼话来学中文啊？这里边有一些不同啊。现在这几个月发展下来，现在有些什么变化没有？还有学员的情况？
目前说实话，这个我们是不容易现在找学生，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商业的项目，那所以如果是面向要收费的话呢，就肯定是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学生。那因为我是有另外，我也有跟另外一个机构合作了，那都是需要收费，那所以现在也面对一个情况，也不容易，就是要找学生，因为收费，因为印尼已经过疫情，已经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印度尼西亚是，那大家也恢复到线下的状态，那所以目前来说线上的学习，如果他们比较起来跟线下哈，除非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价钱哈，价钱是比线下的要低很多的话呢，可能他们会考虑，但如果跟线下没有太大差异的话，那可能他们都是选择线下。那现在是那个状况是这个情况。那想要学中文的，其实说实话呢，绝大部分是华人比较偏多，就是那如果是孩子来说啊，那所以未来可能要面向的就不单单是孩子，就是更多是工作的人。我相信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商业上面的来往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印度尼西亚跟中国，那其实是有很多的工作的人哈，或者是做生意的人哈，他们有这个需要哈，可能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还在探讨当中。
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啊。其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传福音的培训怎么样做门训？语言的门训呢？
门训
大概你们能够在本地，
如果是说
对不对？
我其实说那个语言的学校，我找的老师呢都是国内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是不会印尼话的，那所以他们只能用英语，就是用英语去教中文是这样。但你提到这个门训的话，如果是针对就是如果我要做门训的话，就在我的这个我参与的这个本地人教会啊，那是必须是印尼语的、
嗯、
然后我是认为啦，就是上门训这些是不太适合线上来做，不太是，就经过，其实我们已经经过，印尼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种疫情的状态，就是全线上的，就包括聚会啦，包括所有的都是线上。但印尼的教会的媒体方面是非常兴盛的，就是非常的成熟。 但是经过那个两三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感觉真的能够线下尽量线下了。不过现在的教会有一种状况都是现在就变成是线下跟线上的结合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崇拜啊什么都是用线下的进行，团契啊这些线下，但是会把某一些的聚会会搬移到线上来做，这样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对，那如果是说这个刚刚提到那个唐牧师的他们的这个归正的教会啊，就我自己个人是没有什么跟他们接触啊，虽然我有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啊，但目前我比较少去接触华人的教会，就除了这个中国人，我们这是中，其实是中国人教会，他其实不是一个这个本地华人的教会。是。
好，谢谢。
谢谢李弟兄，谢谢。
其他的家人还有需要什么提问的吗？
我提个问题可以吧？
可以可以。
请牧师告诉我，在当地的政府的这多年来，现在对这个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很宽松还是比较宽松？我看有两千多万人，也很了不起。他们就是
对对对，
总体上他是个什么态度？友好不友好？
是，印尼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很特殊，我可以说是，就相对其他的这些穆斯林国家，其实印度尼西亚它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它就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就马来西亚它是一个以这个回教为国教的国家，但是印尼它不是。所以在官方的里面，就是印尼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啊，它是要求所有，但它立国的时候，它有一个其中一个根基就是宗教自由，就信仰自由。那所有的国民他必须要在政府所认可的信仰里面选择一个，就是所有的国民不可以没有信仰，就是没有无神论啊。所以其中包括这个除了伊斯兰教之外，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孔教什么的，道教好像这些。那就是国民就在里面选择。那所以从这个政府来说，就是印度尼西亚是有宗教自由，然后基本上啊，就是原则上就是宗教是不应该受到迫害。那但是呢，这个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其实印尼是一个在宗教上面是完全开放的一个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穆斯林有某一些啦，就是在印尼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些穆斯林啊，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穆斯林的组织。那他们有时候在过去啊这么多年来，他们也曾经发动过一些的恐怖袭击。是针对礼拜堂的啊，然后在过去排华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我知道是1998年排华的时候，就是教会很多的教会，就包括在雅加达的教会，就是被这些暴民去焚烧，这些也是很多。就是当发生某一些极端事件的时候呢。除了华人之外，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那其中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印尼的教会当中，或者在印尼的基督教徒当中， 就华人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在当中。那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的关系，就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从宗教层面或者是从这个政府层面，就是印尼是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是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解答你的这个问题。
谢谢谢谢，因为我对你今天的分享特别的有不同的感受，因为我的大姨父是在30年代到40年代初在印尼传教的时候被当时的日本军杀害，晚上抓去就消失了。所以现在看到你们从中国到那里去传福音，现在有这么多的信主，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是伟大，神的能力伟大，你们做的工作很棒很棒，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谢谢牧师。
其他的家人还有一些问题吗？
是有一位菲比姐妹是吗？
我可以问吗？我是一个短短的问题，因为您刚刚提到说印尼基本上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不是穆斯林国家，敞开的门哈。我不知道那个你们也知道，敞开门是专门为一些全世界不受破坏国家宗教国家祷告哈。它印度尼西亚是属于排名第二，也就是受破坏里面前50名，它排名第28。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说它的印度尼西亚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是因为是不是说它不像马来西亚一样，孩子出生，或是意思说如果你是穆斯林的话，那他可以改教，或者说不太清楚怎么样区别这个不一样。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穆斯林为国，以那个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那他是在法律里面就写明，就是你不能向穆斯林传福音，就是这是他们的法律，但是印尼是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他受迫害的，就是穆斯林会迫害教会呢，特别是某一些地区，比如说在苏门答腊的亚奇省这样的地方他们就是就是印尼有少数地方他是执行这个伊斯兰法的，我知道是有，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亚奇省在苏门答腊那边，那就是从苏门答腊北部那一边，就是或者是苏门答腊岛，相对来说穆斯林的势力会比较大整体来说，就是要看地区，我认为是，就是在伊斯兰的势力比较强的一个地方的话，那相对来说教会受到的压力会相对比较大一些但像在爪哇岛来说那我在，因为我在雅加达已经差快七年时间，就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如果作为基督徒在这边，其实不会说面对什么很大压力，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穆斯林，你今天要接受这个另外一个信仰比如说你要转变成为一个身份成为基督徒，那这个对他们的压力就很大，这个就很大，就是我们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就是他本来是个穆斯林，但他因为就是在疫情里面他做了两次异梦然后就梦见了耶稣，后来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后来他受洗了，非常热心这样，但是很奇怪的，过了大概一年时间，他突然间从教会当中消失不见，就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人去跟他联系上，那我们就估计就是他承受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是他，因为他受洗的时候是只有他的妹妹在场去支持他，那没有任何一个家人就是认可他。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谈到是压力或者是迫害，在穆斯林的群体里面，这穆斯林不容许他们的这个家人哈、啊、就是去改教，那这种是的确是很大的压力或者是逼迫，是的确是存在。那所以如果我们要转化穆斯林，说哇把他们就直接跟他们传福音，这些还是非常的小心啊。那这从这个层面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跟迫害是有。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你不是一个穆斯林呢、啊、就是你是一个我是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相对来说是有很大的自由啊。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印尼这个国家是应该是穆斯林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是全世界是最多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政治背景却就是说开放一个宗教自由，所以即使说穆斯林你要转化成基督徒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那种法令的破坏，但是可能会
受到
家属
信仰里面对
对 OK
对
好理解
信仰里面的压力。因为整体来说印尼是一个刚刚提到是一个非常多元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当他立国的时候，他如果他把印度尼西亚定性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话呢，那印尼很多部分会不会参不会进入这个国家的里面，就会分出就被分裂出去。那所以他是考虑到这个民族的多元性以及文化的多元性，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有宗教的自由。只是穆斯林是他的一个最最主体的一个信仰群体。
理解，我现在对印尼现在的状况又比较清楚，因为我知道很多印尼，可是印尼来的一些弟兄姐，可是他们好像就是在某一方面，他们好像没有受到那种破坏。那我现在理解了呀。Yeah.
对，所以你可以看见印尼有很多很庞大的教会啊，就是 mega church 很多在这边也，就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上面的自由啊，而像对比，如果你用对比这个马来西亚的话，就是很不一样。
好，谢谢纵横弟兄的解答哈。然后我已经把您的这个代祷思想发到聊天窗了。我们现在呢大家一起开麦来开口为纵横弟兄的代祷思想代祷结束以后三分钟结束纵横弟兄请您为我们 BRC 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
好，现在请大家开麦。